在那些没钱的日子，我们的关系不会因钱发生问题，但有点钱的时候，这些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
两个人没有因为各自有各自的保留的账户，然后乱花钱产生任何嫌隙，自然而然就越来越一体了。
进入婚姻之后，一定不要分你的钱、我的钱，而是我们的钱。
要从我的变成我们的，再难哈，都要尽量照着这个标准去做。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梦圆。
安好跟梦圆呢，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但愿我知道》。原来家务活也是需要分工的，特别是我们透过前两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影响夫妻间家务活的分工啊，有很多的因素，有原生家庭，有我们在学校受的教育，还有我们的特长和喜好。我们说在婚前，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婚后的家务分工经常会引起家庭的纷争和矛盾，那么如果我们在婚前做这样的预备，就会使得我们组建家庭后啊，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加稳固和和谐。
是的，那好好的分配家务，好好的彼此合作，那最好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各自的喜好都非常清晰，而且能力也很匹配，就是我也喜欢做，你也喜欢做，又或者呢，是两个人都不喜欢做，那也是匹配。比较难的是有一方很好，有一方很差，那这个好的跟差的呢就容易有分歧哈，容易相互埋怨，相互指责啊，各种样的事情可能都会发生。无论如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差异里面呢，爱就会赢了，谁能够跳跃这个差异呢，就会生出爱来。
是，那我们知道啊，两个人过日子啊，还有一个经常引起我们夫妻间冲突的呢，就是金钱。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但愿我知道如何精打细算用好钱。
精打细算用好钱，安好在这方面是高手吗？
我不是高手，是因为我没有钱。
哇，你怎么跟我一样，咱俩真的不太适合做这一期节目啊。我也是啊，都是属于这怎么讲，月光族嘛。我以前也说过，我是典型的月光族，从工作的第一个月开始我就是月光族，我现在都50岁了还是月光族。
但是作者分享他的故事啊，似乎好像跟我们的经历很像
啊。
所以说我们开篇咱们一起啊，来听听作者的故事。作者说啊，即使到了我跟妻子准备结婚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需要好好计划一下如何管理好我们的财务。毕竟我们刚从大学毕业，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钱。读书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住在宿舍，我之前没有住过公寓，也没有付过水电费，也没有汽车方面的开支，几乎很少买衣服。我干一些兼职的工作支付读书期间的费用。大三的时候，我父母非常体贴我，为我买了一辆车，并帮我支付了车的保险。那时候我所穿的衣服都是我过生日啊，过圣诞节父母亲人们送我的礼物。我的妻子跟我的条件也非常相似，只不过她在读大学的时候打过一年工，她有自己的公寓，并且要按月付各种账单。那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做的唯一的财务计划就是妻子要做一份全职的工作，而我要继续读我的研究生学业。但这个计划仅仅维持了2个月，因为我妻子的工作需要上午5:30就起床，这是她的身体不可以承受的，她的健康因此受到了影响。我们看到之前的计划行不通，就决定一起去找一份兼职下午工作。我的妻子很快就被我读大学的一名教授看中，去做教授的助理。我也在一家当地的银行找到了兼职。当时我们挣的钱都不多，仅仅够付我们所租的公寓的房租和水电费、油费和我们吃饭的基本的生活开支。至于那2-3年，我俩谁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当我读完研究生学业开始全职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储蓄都不超过150块钱。在那些没钱的日子，我们的关系不会因钱发生问题， 当我们为达到既定的目标做出暂时牺牲时，当双方的兼职收入仅仅维持生活必须时，我们的婚姻关系在用钱上似乎很少出现矛盾。
嗯，
但当我们开始有点钱的时候，这些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在学校过了3年的穷日子，我们终于有收入可以支配各种额外的开支了，我俩当时都兴奋不已，但是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用钱的计划。我们对该买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决定买，都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因为之前没有形成计划，我们跟很多夫妻一样，让财务问题成了我们的战场。当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不是要讲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庭财务冲突是如何爆发的，我的重点是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在婚前就制定了一个财务计划，就会因此而免受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嗯，
特别想跟大家说，做财务计划一点儿都不复杂，正是这些简单的计划我们没被重视，才引发了很多夫妻进入婚姻之后因着财务问题产生很多的矛盾。所以作者说，他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都是他跟太太在婚后一点一点的总结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作者他多年来的体会。
嗯，财务问题真的会成为夫妻的战场，经久不衰的战场，而且我身边也都有因为财务问题最后导致离婚的。那在恋爱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财务计划很智慧的两个人一起来协商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真的是挺危险的，婚后会出很大的事情。
嗯，
夫妻之间啊，要形成一个很好很好很棒的财务计划，一定有第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础石头，就是这个基石啊，你一定要稳稳的在这个基石之上建立未来的财务计划才可以。
对，这一块稳稳的基石呢，就是进入婚姻之后一定不要分你的钱我的钱，而是我们的钱。
嗯，从我变成我们的太重要了。当然不只是钱哈，就是债务也一样啊，所有要供房子啊供车子啊这些债务保险金啊，凡是有债务的问题也是要共享的，至少要透明，然后两个人一起协商，共同的变成我们的钱，我们一起的债务。
对，婚姻最核心的意义就在于夫妻的同心合意哈。其实不管是顺境和逆境，不管是钱多钱少，其实我们都需要夫妻二人同心，
是各自不再拥有各自的储蓄，而是共同的储蓄，然后要一起计划去偿还共同的债务，什么都是共同。这个同心合意啊，其实真的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试金石。现在太复杂了，我身边也有年轻人来问我婚前是不是应该去做财产公证啊？婚姻就只能是我们的，不能一点点是我的吗？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有一点我的呢？
嗯，
而不能全部是我们的呢？那他因为也来问我，那个比例可不可以一部分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的，我说那为什么要保留呢？那我想这些问题也同样问正在听节目的年轻人哈，因为婚前财产包括分好你的我的是一个现在大家经常用的一种方式，俗称 AA 制吧，在进入婚姻当中可能也会有这种状态。但是作者是告诉我们啊，夫妻形成的财务计划最最最最重要的这个爱的基石，就是婚后不能再有我的你的，而是全部都是我们的。
对，我们的人心是经不起试探，一旦有了你的我的，难免就会成为破坏我们婚姻关系的一个破口啊。我自己在婚姻中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原来在节目中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我在婚后没有经过太太的同意把钱借给了我的弟弟用。当我的弟弟要归还我们这部分钱的时候呢，提前跟我太太说，嫂子我要把这个钱还给你。然后我太太说，我们借给你钱了吗？
嗯，
这个时候让我们夫妻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争执。
嗯，
我太太跟我说，不要认为这个钱是你的，这是我们的。
嗯，
如果你跟我说这个钱有什么用处，咱俩一起商量，我一定会同意合理的这些计划和要求的。
嗯，
所以说从那之后哈，我就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要用钱，特别是大额的支出，当然你说生活中的这些日常的消费，花个50块钱去买菜啊，这个都是无所谓的。一旦大额的这个家庭的消费支出计划，或者是你要借给亲戚朋友，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协商，不然破口留下了，他一定会破坏夫妻之间合一的关系的。
是，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教训之后，我们两个就一起使用金钱，这么多年真的没有因为钱的问题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真的是神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对的，不是你的我的，是我们的，二人都成为一体了，钱也是我们的。
对，其实钱真的是一个小小的衡量计哈。那真的，如果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或者预备结婚了，结果在钱这件事情上呢还有分歧，就不能够认同婚后就全部是我们的，那说明哈，你们两个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进入婚姻。
对，
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说的家务活，家务活分工不明显不明确不太好，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慢慢磨合哈，不是很大的事情。但金钱观念啊，如果不合一，两个人想法不同，那可能真的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进入下一步结婚的计划。因为钱我觉得是生活当中一定要处理的，就像我跟我先生，我们也没有钱，我们就月光族，我们两个都是月光族，我也不是一个很会精打细算的人，虽然我并不奢侈，但我也不太会节约，就是想什么有需要了，觉得有这笔钱就去花了，我不会透支，但我也不太会节省，所以并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我们在大学谈恋爱的那个爱的种子呢，还能够慢慢慢慢在神的恩典里有保存哈，有点鲜活的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这还真不是我们俩学来的，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学真的就像这个作者的经历一样，我们在大三的时候相识，两个人零花钱就很少，所以在食堂吃饭啦，偶尔跟朋友出去吃，从来都是我们一起的，他有花他的，我有花我的，没想过，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没想过说，哎，你花了我的了，我花了你的了，没有，就觉得他的钱，那我就花的理所当然，我的钱他花的也理所当然，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叫做我们，可是我们就没觉过说他口袋里有钱，那你就花吧，下次我有钱，那就花我的，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潜移默化的进入婚姻以后，也是他赚多我赚少，包括有两年他去念书，就跟作者一样，我是做全职的工作的，但后来呢他做全职工作，我又在家里养孩子，但不管我们是什么一个状态，钱都是我们共同去计划共同去筹划的。那现在回想啊，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有太多太多被遇见过试探，我们就是普通的日薪阶层啊，然后月光族，但是也保守了我们一颗心，就是两个人没有因为各自有各自的保留的账户然后乱花钱产生任何嫌隙，自然而然就越来越一体了。
所以说钱的背后啊，能够反映出来两个人合一的这颗心的紧密程度到底怎么样。
心关怀和拥 温暖的心关怀和拥抱。以马内利神常与我们同在，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他因你欢喜快乐。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我对不住人要开口扬声赞美他。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那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后啊，感谢神的供应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需的，我们在未来要做好储蓄、奉献和消费这三者之间的平衡。
嗯，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赚的钱，首先要想的有多少能够储蓄下来，然后有多少可以奉献出去，奉献给神呢，拿出一部分给我们年迈的父母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确定好有多少是用于我们当下消费的。
嗯，
这个之间的分配也可能会常常产生矛盾。作者用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他跟太太之间还有他辅导过的这些夫妻之间呢，大致的总结出来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储蓄要拿出 10%， 奉献呢是你们收入的 10%， 然后消费呢剩下的 80% 你们要怎么来安排。
是，这是一个好的比例啊，但在每个家庭的比例又不同。
嗯，
那财务计划呢，它是建立于我们的钱这个基础上。
对，
所以首先是共同了，那就会有很多机会来共同商量该怎么花这笔钱。越早学会管理钱呢，你就会越早财务自由。这个是定律，就是你不管钱，钱也不会管你的。
嗯，
其实这个道理我知道，但我也不是一个能够这么清晰的对钱有画面感的人，但是现在学也不晚。前段时间我还特别跟你们制作了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说过，我曾经跟一个90后年轻人教我怎么用管钱的软件嘛。
嗯，
我第一次听到管理钱的时候，那是很多很多年前哈，进入婚姻了，面对两个人生活总要有一些概念嘛。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听到的方法是信封制，放10个信封，然后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信用卡，我那个年代还是现金花销呢，拿到薪水，这个信封是给爸妈的，这个信封是储存的，这个信封是买菜的，这个信封是通讯设施，这个信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这我们两个人的娱乐，就是那个方法是告诉你，你把拿到的薪水就放到不同的信封里，然后你这信封花光了，你就不能从另外一个信封去拿钱。我还看过这种介绍哈，我坚持了一个月，太累了，后来这个方法也失灵了，但我脑海当中哈就有这么一个比例。
嗯，
我大约知道我这一个月的薪水至少我保证最低限度我不能透支吧，所以我总要知道我的钱大概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嗯，
那前段时间曾经在另一个节目中分享的那个现在的软件呢 APP 软件，那就很丰富了，自动帮你会存档记录，就不需要实体的信封了，你用手机就可以管理你的钱。那如果10%的储蓄能够坚持下来的话，也是很可观的。
是刚才莫言说到的这个方法啊，其实我实践了有一段日子了，就是用这个手机 APP 来管理这个钱啊。然后我管理下来之后呢，确实是这样的。我跟太太原来呢，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个钱到底花在哪儿了。
嗯。
但是有了这个 APP 之后呢，清楚的能够看到你的每一部分开支到底是用在什么上面。
嗯。
我一般是月初的时候把我们两个人的收入一起放在软件里面记录我们的收入。然后每天每花一笔钱就及时的记录进去，买菜花多少钱呢，加油加多少钱呢，或者是孩子报课外班花多少钱呢，你就会看着那个钱包的数量啊，每天都在减少啊。
对，
本来是有800的，过了一天哎700，过了一天200，特别花到最后这几天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你好好的
对
精打计算，不然就会有负的支出，就会花之前的你的存款嘛。最近呢是因为家人有需要啊，要买一些礼物啊，上个月我们俩就花超支了，
嗯，
钱包就变成负值了。那在下个月的时候怎么办？那你就想这部分负值怎么要把它填补上。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呢，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本着量入为出的计划来进行消费的，不计不知道，一计真的会吓一跳的。
对，你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管理钱的这个软件的时候才惊觉到，哇，原来有这么多钱是花在了这个地方上面。我只用了两个月，然后我就暂时停下来了，是因为整个暑期我们家因为房子被雨水泡了，要在装修这件事情月月透支，把我们过往3年的积蓄全部透支没了。就是虽然我说月光族哈，但是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余额嘛，在账上面，特别是疫情我们出去的少了，
嗯，
所以呢就留下了一笔钱，但是生活还有一些大开销啊，所以这一次重新换地板什么的就把所有的都透支光了。但是现在又回到了稍微正常的生活呢，我打算重新启用我的软件了，重新又开始下一轮的整个过程。因为如果我们自动放了10%，我发现我还是可以把10%预留出来的。
嗯，
不是真正的月光，而是我是有机会有这10%的。
嗯，
那也是可以用10%固定下来奉献，然后剩下的80%来处理各种开销的。
对，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财务计划的时候呢，夫妻之间也多了很多对家庭财务的讨论，甚至是对家庭未来发展的一个计划，也能够让对方更加的清楚我们俩的这部分钱怎么要花在经营这个家庭上，同时呢也让两个人能够更加的节约我们的收入。原来可能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买的太多了，现在钱要省着点用，可能不必要的消费啊也能够节省很多。
是，就是有些生活小妙招都能帮你省掉钱。那以前不会介意，现在发现哦，我的预算就是这么多，那我就要想一想有没有什么生活小妙招可以代替一个大的花销啊。那慢慢也会生长一些生活上面的智慧。总而言之，其实一个小小的见识，一个小小的智慧啊，一个小小的计划，可能会带给我们生活中很多良性的改变，这个是好的。而且真的钱如果我们不认真去管理，它就像流水一样不见了。
嗯，当我们把我们的收入进行支配的时候，储蓄和开销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奉献的。当我们把这部分钱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奉献给我们家里有需要的这些成员的时候呢，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发现啊，我们心里生出的是更多的喜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那特别是在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奉献给教会，你也可以把这部分钱去看看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
嗯，
比如说你最近知道某位弟兄某位姐妹他生病了，他家里有需要，那我们买一点礼物去看看他，同时让他感受到了我们弟兄姐妹的温暖，其实这个也是在做奉献。那对于我们来说也能够体会到神让我们感受到的这份施比受更有福的喜乐。还有呢，我们把钱呢也要定期的给我们父母一部分， 特别是我们年迈的父母啊，他们年长了，不管他有没有钱，当你给他一部分积蓄的时候，他都是开心的。
是的，而且孝敬父母会有长寿，这也是神的应许哈。我们两个人既然结婚了嘛，父母也是一起的，我们后面应该会聊到两个家庭怎么合而为一啊，那钱怎么使用怎么分配，也都跟我们小家庭之外的大家庭也有某种连接某种关系的。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财政状况呢都不太一样，但是不论在当中做怎么样的协商，今天我们分享的要从我的变成我们的，再难哈都要尽量照着这个标准去做，去统一不然未来的生活你们怎么计划，总会心里觉得埋下了一些伏笔。
是，只有变成我们的，两个人一同的来管理金钱，一同的来使用金钱，才能够让两个人合一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
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